你们手上都有一份大纲，是不是啊 ？OK， 我就照着那个大纲那个次序讲。大会所给我安排的主题，今天就是20世纪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这样一个题目，在一个小时之内讲完，这是很大的挑战。100年的基督教在华史，不过我们今天不是陈述历史的细节，乃是从一个宣教历史的角度，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中国这百年历史，特别中国教会的历史，从其中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呢？我们能够看见神如何在中国这100年展开他的作为，我们又从这历史的发展当中学到什么宣教的功课、属灵功课，可以用在下个世纪呢？所以我们等于是解释历史 ，interpret history。从神的角度来解释中国教会历史，这是很冒险的、很主观性的这个运作，会遭到别人的批评。不过这个批评可以等到下个小时可以大家提出讨论但是我们看历史，一方面呢，从横的历史的进展发展看，二方面呢，从神的那个救赎角度来看，两者交接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么在中国教会发展史里面，这100年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时刻，历史的分水岭，我们可以提一提。那过去100年呢，我就分成8个阶段来处理，所采取的一个眼光，一个 approach， 就是神在中国历史当中所做的拆毁工作，以及在他子民当中、教会当中所建造的工作，属灵的建造。第一啊，乌西变法失败之后，跟着来中国战败于8国联军进北京，从那时候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这个民国政权，可以说是满清帝国的崩溃的时刻。其实中国在韩国跟日本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就已经进到这个大清帝国的尽头了。中国在这个义和团事件战败之后，无论是官绅，无论是老百姓，对自己的那种唯我独尊啊，天下第一大国那个傲慢的气氛气质几乎就开始放弃了，开始承认洋鬼子是打不过的，自己的武力、经济、政治、军事都是输给外国人，所以呢，反过来就要更谦卑的跟外国学习。于是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义和团之后，中国人在观念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从前是排外的，现在呢是开放的，甚至有点这个崇洋的那个态度，对西方开放的同时，带来了对基督教的开放。所以第一点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个 中国帝制的崩溃，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跟着来，教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所兴起的。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特别是帝制崩溃，民主政权建立，给中国带来一个政教关系上的改变。这个政教关系的改变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传统的中国是政治挂帅，一切人民的思想宗教都要在政治的管制之下。那下面呢，有所谓官方正统思想，那个官方正统思想呢，就是儒家正统。其他宗教都被称为邪教，民间的宗教也被称为邪教，成为打击对象。后来我们再延伸到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政教关系仍然存在，或者是恢复了帝制时期的政教关系。那么辛亥革命之后呢，这个体制被摧毁了，换了一个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是政管理教。辛亥革命之后呢，是政教分离，使到官方不再有一个所谓正统思想，人人都可以当作一个公民，可以信教传教。在这个辛亥革命的发展过程当中，孙中山先生跟他的革命党啊，带来了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精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基本上是反清排外，打倒清朝，排除帝国主义外国人在中国的侵略，他是一个汉族的民族主义的革命。那这个独立于清满人的这个压迫，独立于西方列强的这个迫害，是一个汉族一个独立的运动。在这个独立精神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给中国教会带来了这个自立教会的产生。从1906年开始，在上海就展开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基督教自立会，后来改名叫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浙江、在河南发展的特别的快，而且非常盛行。今日家庭教会在浙江、在河南也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啊。其中之一一个原因就是自立会那个精神跟组织的发展。帝制的崩溃跟着来，给中国带来对基督教的一个开放的态度。所以呢，头20年可以说是中国宣教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The golden years of evangelism。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第二个福音的黄金时期啊，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空间的开放，心灵的开放啊，给中国带来很大的这个教会上的一个这个复兴。那复兴的现象呢，我用这个几个图表来跟大家来说明。你看到1890年啊，这个堂礼拜堂啊，就是说堂会有组织的教会，才500多个。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呢，就一下子升到3000多间。那么机会布道所到6000多间，从1900年到1920年，这个增长的速度是特快。20年之后呢，虽然继续增长，但是缓慢。所以头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迅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同样，中国基督徒的人口从 1895年之后，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进入辛亥革命，也是突然上涨，到1920年，宣教士的人数达到6000多位，女传道3000，阿里牧师的1300多，加起来男传道跟女传道加起来有9000多人。之后因为飞机教运动的兴起，就开始下降啊。所以你从1900年到1920年，在这个宣教士的人数、传道人、女传道跟牧者的人数，那个增加也是同样的非常的快速。那么在人数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显著。我们看1905年，西教士人数是3445，传道是5700，福音中心5102啊，牧师345，会有178000。跟着来，10年之后，1915年就5000多位西教士啊，那么会有呢，就进到26万。到1920年，这头20年，西教士达到6000，中国传道人达到9000，南传道，牧师1305，会有就36万，从这个17万到36万，超过一倍。其他的之后也有继续增长，但是这个时段增长的特别快。就是政治的变化、体制的变化，带来了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使这个福音可以广传，而且教会很快的得以建立。在这段时间，本来中国是各个宗派各自为政的，但是到这个时候1914年，就通过中华续信委办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布道委员会，他们也有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在自立会方面，展开了华南以宗派为联合模式的这个闽南大会的发展，还有这个浙江、河南刚才所说的这个也是叫自立会独立这个模式。那么华北地区像青岛、北京、天津各地方兴起中华基督教会，是大城市的由中国基督徒自己办的这个独立教会。换句话说，1910年到20年之间呢，在中国各地，特别东部，产生了这个由中国人自己兴起的自立会，我们可以称为中国教会的诞生时期。19世纪都是以西差会所建立的教会为主。在经济上、在人力上、在思想上、在各方面，都是依赖西国才会的。88.5%的传道人薪水是从西差会领取。那么辛亥革命之后呢？虽然人数很少，但5%的教会是独立教会，但是也代表中国教会的兴起。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 Thomas Cochran， 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办人联合人，他推动一个全国差会跟中国教会联合成立的一个 Christian Federation， 一个教会联盟，有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组成各县各省全国的这样一个联合组织。但是在1913年呢，因为爱丁堡大会、宣道大会所产生的这个续信委办会，由江阿玛带领，他到中国去召开了一个全国会议，就取代了这个由本地宣教士跟中国牧师所兴起的这个联盟，这是很遗憾的。换句话说，外来的经济、外来的这个教会组织参与，可以有效的取代本地的发展途径。将来大陆开放的时候， 外来的组织、经济、人才等等，也会取代现在家庭教会所建立这个组织，甚至连三字会，它这个三字也难自保。我们从这能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对本国教会的自主权有怎么样的这个 respect 尊敬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2010年、2020年代，很多不算很多，有一些基督徒参政，像王正廷等等，但是人数还是很少，而他们缺少神学的基础，所以机会是有，但是呢，人少，思想也有限。加拿大的开放，基督徒要不要参政？还是采取一个闭关自守的态度，让非基督徒去搞国家政治，我们基督徒关着门来灵修，这是很值得思想的。好，这是第一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五四运动开始到这个国共分裂，1921到1927年这段时间呢，是中国思想上最受冲击的一段时间，也是知识分子享受高度自由的唯独这么一段十年不到。如果你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时候，这一段是产品是最值得研究的。那么这段呢，从1919年开始有着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在这个价值观的体制上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儒家价值体制被西方启蒙时代所兴起的唯理性主义所取代。五四这些建将呼吁的是科学与民主，柯先生跟赛先生，但是吸收西方的民主科学的同时，拒绝了超自然的基督教。换句话说，中国儒家士大夫改头换面接受西方的学问之后的时候，他是以儒家理性主义的底子去吸取西方的理性，他在拒绝中国传统的旧有制度制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的基督教，是从理性科学角度来拒绝基督教。那么这个拒绝，特别是拒绝宗教，在1920年、2021年有一个宗教大辩论里面呈现出来。在那个大辩论的过程当中，当代的知识分子就对宗教产生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说，新世纪不需要宗教，新中国不需要宗教。于是把宗教从这个学府里踢出门外。如果你去德国、法国、欧洲任何大学里面，第一个学院就是神学院。日本、韩国也有神学院和神学大学，唯独我们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中国啊，这是李登辉的话啊，主要是这两个政权从五四之后，特别1925年之后，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国共合作时期，就把宗教神学从知识的领域驱逐外，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是五四的产品。于是中国人就被关在 locked up 自己的理性的监狱里， Babylonian captivity 70 years， 70年，从1919到1989，自己把自己关在这个纯理性的笼子里。那在这种对基督教的冲击，先从理性角度科学角度否定宗教，否定基督教， 跟着来，从1922年开始，从马列的角度否定基督教，并且说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等，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一个无神论、纯理性的价值观。直到现在，你们从大陆来的都很清楚，你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唯物论，就是进化论，就是无神论，所带来的后果，现在80年之后，在中国社会里面开始呈现出来了。当一个国家把神置度外的时候，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在这种冲击之下，教会里面兴起一批知识分子来护教，但是起来护教的像赵子晨、刘廷芳啊，这个吴雷川等等呢，是有知识的，可以跟对方对话，但是没有神学，几乎没有信仰。有信仰的福音派不理会政治的发展、思想界的爆炸，关在教会里传道。这个反神学就是福音派里面反神学的情操，一直蔓延到1970年代。那时候我们一批人起来，这个要重视神学教育，目的就是要针对这个教会里面反知识那个情操。所以提倡本色教会的没有产生本色教会，不讨论本色教会的呢却产生了粉色教会，好像小群啊、机会所，但是缺少普及性的、广泛的这个教会观。在这段时间，在压力之下，许多教会也走向合一。比较具体的成就就是1927年由16个改革宗教派所组成的中华基督教会，它也是在不讨论信仰的区别的原则下成立的。可惜中华基督教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它的合一神学。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1927到1937年，也就是说蒋介石平息北京，叫北平啊，建立南京政府，就是国共分裂之后到中日抗战争这段时间，国共分裂之后，非基督教会、基督教运动就停止了，因为在非基督运动的后边有共产党跟社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这个强烈的支持。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也参与打击教会的行为，但是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呢，在国民党统治这个区域，非基督教运动就停止了。但是呢，国民党也吸取了儒家思想、军阀、人事啊等等，是个大杂烩啊，思想大杂烩，掐碎。political ideological 掐碎。共产党呢走清一色的马列主义，两者对立。那么教会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也享受了10年的平静的日子。教会在20年代受到冲击之后非常的沮丧，所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展开了5年运动，要倍加人数、灵命的更新。这段时期呢，福音派也兴，上帝也兴起了一批布道家跟奋行家，就如季子文、宋尚杰、倪托生、赵世光、王明道啊等等，他们就变成了一个。那个时候的说游行布道者 itinerant evangelist， 他们所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使到后来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的教会有一些属灵的资源可以挨下去，可以维持下去。季子文、赵军、赵世光是布道家，宋尚杰是一个奋兴家，啊，他们不在中国奋兴，也到南洋去奋兴。尼托生呢是一个 deeper life， 追求圣洁的一个讲员，但是后来他自己在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宗派啊。王明道注重这个生活，所以加起来这些人呢，给福音派教会带来一个总的奋兴，以至于后来中日战争之后，在中国教会信徒受苦的时候，教会有一些属灵的这个基础，可以抵制这个环境上的所带来的一些创伤。好，我们进到第四个阶段，就是1937到1949，就是中日战争这八年跟内战这四年，我们可以说是外患内战啊。在这段时期，中国教会经历了相当大的这个苦难，很多人逃亡到西部去，跟着国民政府到四川去重庆，去这个昆明等地方，很多外国人就不得不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教会到那个时候就缺少了经济的资助，也缺少了这个成熟的宣教士指挥他们。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原则上教会是应该停顿的，有的教会也关门了，也停顿了，但是总的人数呢并没有下降。就是在这个战争时期，中国教会的人数并没有下降。比如说1932年48万，在抗战前是53万啊，那这13年之内呢，从53万增加到83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数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外在的苦难并没有停止教会的发展，外来的经济支柱停顿了，宣教师走了，礼拜堂被炸了但信主人数呢却没有减少。这个原则后来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基督徒受苦难人数也没有增加，反倒也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呢，那个原则还是运行中。在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做了一些慈善的工作，慰劳伤兵，照顾贫苦孤儿等等呢，具体的参与了很多实际的社会工作，给基督教带来一个新的面目。因为20年代通过马列共产党的这个宣传呢，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啊，文化的侵略者，是要不得的，是恶者。那么到了这个战争的时候，大家在逃难中，谁有时间去照顾别的逃难者或者是伤兵啊人呢？结果是教会，包括一些宣教士，他没有回国，留在中国，特别医生留在中国，伤兵包括共产党的军队，所以他们的这个慈善工作、社会工作，给中国基督教带来一个新的面目，起码呢，改变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成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教会呀，不单单要传福音，也要在这个社区营造、社会上的这个福利上提出贡献。因为外邦人他所要看的是看到外面。最近在台湾921这个大地震啊， 地震之后一个月大家都涌去都帮忙，过了一月两个月很多人走了，新鲜走了，谁留下在照顾那些伤残的，去安慰心灵，做的心灵医治的工作呢？都是还是教会的人。所以基督徒参与社会的工作，给一般的老百姓带来正面的印象，这也说明我们日后的福音工作，特别有机会回到大陆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社会福利的参与，医疗方面、教育方面、残障方面等等，特别当国家遇难的时候，参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医治工作。战后中国很乱，中国教会里面也有这个神学上的分裂，这个分裂从1920年就展开了，美国基教派跟新派自由派神学的冲突蔓延到中国，使中国那些原来的大教会大宗派，好像美南长老会或者是美北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等等，都分裂成保守派跟基要派。那么到40年代呢，学生工作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这个很大的冲突。SCM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早期是福音派的，后来呢也相当在信仰上有所转变，甚至这个特别是跟 YMCA 有关系的，特别 YMCA 成为共产党白区渗透的对象、掩护的地方。现在大多数三次那些高层官员，当初就是在青年会里隐藏，他们是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外面是做青年会的工作。而青年会包括吴耀宗等等都是替共产党宣传的。那么福音派呢，有 David Adney 跟教职赵军营所组成这个 Chinese InterVarsity 中国基教学联，在大学里面这两派对抗，福音派跟基督教跟这个新派在学生工作上有这个冲突。这新派 SCM 留下什么呢？我找不着什么显著的痕迹，但是这个学联所留下的是一批大专学生，后来投入中国宣教，包括西北灵工团一批人到从上海到西北去展开福音工作。基督教学联后来影响台湾学院团校园团契的发展。可见这个40年代中国教会的传道人、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对于政治了解的非常有限，在思想界了解的重要性也很有限。后来导致中国建国之后一大批的教传道人在压力之下都崩溃了，因为他们对政治、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缺少认识。说明什么？说明未来一代的中国传道人要在海外、要在大陆传道，应该是不但认识圣经，不但有属灵操练，也要认识历史的动态。好，第五个阶段就是1949到1966年，我们称它为无神论政权的兴起跟有形教会的摧毁。神准许蒋介石战败、毛泽东成功，准许这个毛泽东在中国建立这个无神论的政府，不是说神支持这个，但是历史发展我们可以说是在神准许之下所带来的、所产生的，是一个集权政权，是以马列为意识形态，是以无神论抵制有神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政教关系再次恢复。刚才那个图表， 三角图表，我再找一下啊。或者是你就是想象吧，现在意思。那就是说，共产党当作一个政权是最高的，跟着下来呢，这个官方正统思想再次兴起，那么基督教呢就变成了，几乎是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是个异端，要得到政府的控制就可以存在，不然的话就成为打击对象。那么在1951年三自革新运动兴起的时候，政府通过自治政府的胡耀中等等这个一些教会领袖，就发表了一个所谓爱国宣言呢、啊。那么所表示的意思就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要是有生存的可能性的话，必须支持共产党领导，必须跟海外教会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啊，这个是那个这个 Christian Manifesto 啊的主要内容。
现在很热啊。
那么这个文件在1951年7月28号颁布之后，就要求所有的传道人信徒签字，签者表示你爱国，不签者是反动。跟着来51年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开始一个控诉大会，你要控诉一切反对过共产党的那些宣教士，过去在言论上不谨慎啊，说了一些伤害这个党的这个感情的话，或者是他跟蒋介石有关系啊，这都是成为打击的对象。这样的教会的领导都要控诉，你控诉跟你同工30年的同工控诉，如果你不会控诉，党会教你怎么控诉。到控诉大会的时候说控诉谁，谁控诉，说什么，都是有很好的准备。控诉成功的可以加入三自会啊，不成功的那你就成为打击对象。经过这签名控诉参加三自三种压力，那5000多位传道人、2000多位牧师等等啊，3500多位这个女传道，在这种压力之下几乎都签名了。到1953年一共有40多万签名了，他名单都登在这个天峰上。今天早上这个王志学牧师提到天主教那个情形啊，在1951年在成都有个控诉大会，一个天主教神父被抓来要控诉他的主教，他整个晚上不能睡觉，祷告，第二天起来面临大众说，各位父老，你们要我控诉我的神，这个主教，今天要控诉我的主教，明天可能要我控诉我的教宗，后天可能要控诉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只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我将身体献给国家，我将灵魂献给主。天主教神父能说这样话，基督教里的只有少数的，像王明道、林献高这些人，在压力之下没有崩溃，没有投降，但绝大多数的工作30、40年的神学毕业的、留国的，在压力之下、在恐惧之下，几乎都崩溃、都投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缺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在我们的神学教育里面没有哲学，没有足够历史背景，所以是个空白。天主教神父训练2年的哲学，4年神学，2年的属灵操练，我们自己祷告，他们有属灵操练。所以50年代这个压力，这个后果反映出来中国传统神学教育的薄弱，甚至失败。 今天大陆教会家庭所兴起的这些教会，他们是很注重祷告的。你到里面去培训，五点半起来祷告。有首歌，中国教会的五点钟，要起来祷告两个小时。睡觉之前，一般信徒也祷告一个小时。我亲自看见、听见的。不过，中国教会、大陆教会，是不是加拿大教会，对政治、社会的动态也是一概不知，不看报纸，不听音乐，不听收音机，啊，就是一个受苦的心智，等着挨打。这个好像是殉道精神很好啊，但是其实不必这样，总是被动的。所以最近加拿大教会他们开会说，我们被逮捕，被这个殴打，我们要将我们情形公布于世，让全世界都晓得政府怎么样庇护我们。开始醒悟了，他们也开始听收音机了，但是还是有待改善。那些加入三自会的，在55年之后呢，经过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等等，再经过教牧改造，最后呢，他们也被驱逐教会门外，去劳教劳改去了。有的牧师说，我奉献传道一生不离开圣职，不能离开，那就请他去照顾基督教坟场啊 ，cemetery 不是 seminary 啊。这样劳动改造20年不等。在经过大会教会大联合，200多间上海的教会变成8间，66间北京教会变成4间，东西南北城各1间。啊，我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感触，我发现传道人也好，信徒也好，在压力之下有惧怕。惧怕在撒旦的手里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如果通过属灵操练，如果怎么在神面前的等候，我们能够胜过惧怕，我们就得到自由，我们就有路可走了。这成批的几千个传道人在惧怕之下都妥协了，卖主的卖主，卖友的卖友，最后熬过来了，改革开放开门了，他们也没有道可传了，卖主太多了，卖友太久了，啊，无道可传了。你今天去这个三自会里面去，听那些老的三自运动，这个正经过多少次运动，这个老运动员，啊，上来讲30分钟，你听的声音听不到道。听到信息，反而年轻一辈，三十岁年轻一辈的这些30几岁的这神学毕业生，反倒而还有道讲，有的还讲得不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都很年轻，啊，前面的侍奉还30年、40年，怎么样抓得住、抓得紧？而不跌倒，在压力之下不跌倒。其中一个就是惧怕，能不能胜过惧怕？我想从神学的来看，胜过惧怕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与主一同受苦，同死同复活。这个道理如果你理性接受，然后在心里面接受，去实践出来，你就可以胜过。我第一次从香港去大陆跟加拿大教会见面培训的时候，1979年，我写了遗嘱，我有5000本书，我2000块港币，如果出事钱给我太太，5000本书归给当时的研究中心。结果没事儿，感谢主，到现在我去大陆100多次，从来公安局没有向我赏面，是神的恩典。但经过一些过程啊，我有惧怕，上帝通过一些朋友给我祷告，胜过这个惧怕。胡林带告诉我们这个， 好，五八年之后，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在家里聚会了。在大城市有些三字窗口教会，但是呢，没什么信息可听，他们也不愿意去。所以当初迦南教会这个信徒所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礼拜堂被霸占了，牧师下放了，外国人也走了，经济今天也不来了，这个神学院也停办了，这个基督教的书籍也停止出版了，这一切外在教会的组织这些资助都没有了，他怎么样还继续传道过教会生活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离开教会了，有的甚至离开主了，在单位经不起的压力就不信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在家里聚会，几个人在一起聚会，彼此鼓励，他们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呢就是只要你是从事得救的，有圣灵，就有恩赐可以发展。这个恩赐就可以彼此服侍。没有任何外在的经济啊、建筑物啊、组织啊，你只要在一块儿敬拜主，圣灵在你心中，恩赐发展，就有团契，就有工作，就可以带人信主，就可以崇拜。他们也发现没有。这个有形的组织，没有教堂，这一切教会仍然可以存在，圣工仍然可以进行，这是一个极大的发现。现在迦南教会是这样，什么没有啊，但它发展得非常的快啊。我们这边啥都有，发展很慢啊。一建堂200万啊，没有200万搞不定嘛，是啊，很多这边要出去啊，到远东去做宣教师啊，或者短宣呐、啊，要筹款呐、啊，啊，有的到大陆去教英文，要每年要筹7000-8000，为什么这么多呢？这回来之后啊，有一笔钱可以做生意，啊，可以退休用。哎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是什么样的宣教师啊？啊。有一个宣教师，这些年轻的，他们要去中国，他们要去在台湾学中文，然后将来到大陆去。刚刚结婚，要筹67000块，年薪呢、啊？干什么？这么刚刚结婚，你在美国做工也拿不那么多钱呢、啊？他说这个退休金啊，孩子正在生孩子啊，上学中文啊，一年4次出国旅行啊，每次去 Holiday Inn 啊。现在的宣教官，不一样了，不像19世纪、20世纪初期了。但是，真正有效的宣教，有效的宣教，是一个灵里的准备，是一个受苦的心智，啊，是靠圣灵所带来的后果，恩赐的发挥。外在的，如果有是恩典，是好的。没有也可以。如果你总是要抓住一些外在的一些支柱的话，那你寸步难行。好，第六，文革十年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对基督徒又是特别的逼迫，逼迫到一个程度，要你承认主或者拒绝主。有一个年轻人在文革时候被活埋到脖子这里，这后面拿着枪对着他，你信不信？你是不信，我给你挖出来；你信，我一个枪子打到你脑瓜带里去。信不信？他说：“耶稣为我死，我为他活，我怎么不信呢？”我在后面吓了一跳，哎，你真信呐？把他挖出来了。有的不信为呢，打个耳瓜子就走了。基督徒受歧视，被拒绝，被世界所恨，连他们的孩子上学路上，别的儿童可以吐口水在他们身上，10岁小孩受凌辱。但是这样的经历改变了中国教会 ，transformed 如果说五零年代是组织上的一个摧毁和改变，六零年代文革时期是心灵的改造，基督徒心灵的改造 transformation， 这不是人所做的。所以这整个这一百年，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的作为，这一切政治变化跟人性的变化不是人所做的，也不想去经过这些文革这些苦难，是上帝准许这个环境，神使大环境在运作，你在里面经过洗礼，有信仰的经过神的改造，变成了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今天兴起的中国教会，特别迦南教会，就是由这批人起来传福音，带人信主，他们也这样信，他们这样带，他们明白神话语里面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苦难，他们开始明白与主同死同复活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经历圣灵的安慰跟圣灵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死与复活，与主同死同复活，中国信徒经历了改化、转化、改变，所以通过苦难产生一批新的教会、新的传道人，不是人所能够计划的，是神所做成的。文革后期，先是林毛之间的冲突，跟着来四人帮跟周恩来的冲突，上面在吵闹，下边呢有些空间可以传福音，教会就这样发展的啊。而国际上呢又有转变，本来美国是第一号敌人啊，结果呢变成第二号了啊。这个东北这个乌苏里核事件之后啊，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有所进展，所以呢就产生了尼克松访华啊，整个时机转变了，跟着带来这个改革开放，跟着带来这个卡特到中国访华，有这个新的中美建交，这整个一系列是人所能够计划的吗？是毛泽东计划的吗？是周恩来想出来的吗？是尼克森的妙计吗？不是，神扭转这个历史，就是就这样成了啊。为什么？为了什么？是为了神要兴起他的教会。这把我们带到第七个阶段，就是1976到89年改革开放、信仰危机与新兴教会的发展。其实76到79之间这三年呢，就是华国奉慈爱，你做事我放心呢，是毛泽东这个继续革命的延伸。我们应该把它归到文革13年，文革10年加3年啊。然后真正改革开放呢，是十一大三中全1978年12月之后，也就是说1979年才开始的。所以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呢，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89年到99年是第二个10年，这改革开放20年了啊，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个初期呢，毛泽在1976年毛泽东过世，先是周恩来过世，然后毛泽东过世，好像朱德也是76年毕业，三个朱什么朱毛周三个大头都是一年崩溃啊，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啊。这个新的局面就是这个开放政策，改革开放。那毛泽东死后啊，这个转型从毛到邓，这个转型啊，是从毛的继续不断意识形态的革命，转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毛是 revolution， 邓呢是 evolution。毛是革命性的，邓是呢进化性的啊，他是这个。达尔文的后代啊。 现在还在进化当中，有时候退化，从这个社会主义进到这个资本主义的啊阶段，因为中国在补课啊，没有经过足够的资本主义，所以进不到社会主义。现在这越退到真正的这个资本主义，要学好资本主义才能进到社会主义哈。理论上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就是看见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看见神的手在掌握中国历史。在政治方面来讲啊，1980年代是可以说是啊披毛除毛 demoralization 啊，我这英文很方便，随时可以 create a word 哈、啊，就是飞毛拔毛飞毛时期啊，然后呢再重新建立新的制度，也是呢中央计划经济的逐渐崩溃进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是进化呢是退化呢，那你自己可以决定。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些细节啊，重点就是说神掌握中国的历史，使到这个改革开放这头十年，使到家庭教会从地下浮到地上，虽然受逼迫，但是呢这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温州的地下教会啊，在地上盖，可以做容纳500到1000人的，啊、哦，有的神学院是地下教会在楼上这个秘密的进行，这个都是很奇妙的。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呢，中国人民经历这个所谓啊 crisis of faith 信仰危机。啊，这个信仰危机其实在文革时期已经开始了。这个信仰危机啊，包括对马列主义的放弃，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产生怀疑等等。那么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变过程当中呢，头十年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人对福音开放的时期，啊，特别经过文革创伤的人呢，心灵对福音最特别开放，很多这个老三界的人哈，到了美国之后就信主了啊，就是因为他们经过这个文革这个创伤，在他们的记忆里面，在他们心里深处，有很多还没有医治好的伤痕，早期有伤痕文学，现在伤痕还存在，谁能够抹些啊属灵的膏药医治伤呢？只有神的灵，神的福音。所以从1979年到89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发现在沿海各地区，福建、浙江、山东等地区，特别华中啊、河南、湖南啊等等地区，这个福音呢、啊、大爆炸，